第八章，麦，回到越南传福音。还没有看到大海，他们就闻到大海的气息。麦沿着单人行的窄路，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的大哥。再爬过一个山头就会到了。咸咸的空气萦绕着他们的发髻，每个人都情绪高涨。麦也感到内心越来越激动，每一步都带领他们更靠近自由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了山顶。麦看到那艘船，一个由粗糙砍制、表面涂着焦油的木头拼成的平台，上面一个小小的竹子斜棚用作船桥。整艘船看起来像踢一脚就会散架似的。他猛地停住了，一把拉住红的手，不让他再继续向前走。我不能乘坐那个东西，他说，拽住他的胳膊，直到他转过身来对着他说，我们不会驶出港口的，更不用说去香港。麦，你必须继续走，红说，回头望着大海，拉着他向前走去。麦又匆匆看了一眼那个所谓船的东西，心中充满惧怕。除了那个竹棚，整个甲板倒是平整干净的。其他越南难民已经向船上爬去，有些还谨慎地回头看看，担心中国警察会在这时突然袭击，把他们遣送回越南。我不能，红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偷越国界到中国时，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但我们做到了，现在快点走吧。我们必须离开，难道你不知道父亲为了这个机会付出了多大代价吗？红从衣兜里深处捞出一块破烂不堪的手帕，看看身后没人，他小心地打开手帕，又给麦看了看那两块金币，每块至少15克重，能买一张通向香港、通往自由的船票。你知道父亲花了多长时间才攒了这么多吗？他接着说，几年来，他一直在等待，计划着今天。他自己永远也不会尝到自由的滋味，但他为你买通了道路，现在上船吧。那不是为我买的，那是通的票。麦急躁地打断了他的话，红的旅行船伴应该是麦的另一个哥哥通。麦的父亲打算把两个儿子送到国外，希望他们赚到钱能帮家里人更多的弟兄姐妹走出越南。是，这的确是通的船票，但你知道他妻子刚生了孩子，他走不开，所以你走运了。你会在美国或澳大利亚获得自由，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并且有一天你会富起来的。他握着麦的手，半拉半拽地拖着他向船走去。洗手间在哪儿？船上没有厕所，他抱怨说。洗手间就在我们周围，红笑着自嘲说。他停下来，转身对着麦，这是我们的机会，麦，这是父亲盼望我们得到的，走出越南，走向自由，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工作，赚钱。想到他所有的孩子们要在穷困中度过一生，让他厌倦，看到你这样犹豫不决，他会生气的。现在上船吧。他们到了甲板，一个横目竖眼的人盯着他们，伸着手，红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金币。红把手帕放在那人手中，拽着手帕一角，直到两块金币滚了出来。那个船长仔细地观察着两块金币，还把一块放到了嘴里咬了一下，看是不是假的。上来吧，他哼了一声。他们上了船，麦多么希望自己在出发前能多给母亲一个拥抱，或是与父亲多说一会儿话。他怀疑这个勉强称为船的东西能否把他们安全地带到香港。他马上祈求他祖父和曾祖父的灵保佑他们的旅行安全。为避开发动机的噪音，他们选了一个靠近船首的位置坐下。船还没驶出码头，焦虑和波浪颠簸的就让麦晕船了。看着船岸线渐渐地在地平线上消逝，他哭了。船上的日子是无休止的单调和乏味。而且他们很快意识到没有为这次长时间出行带足食物，后来他们不得不向其他43个乘客乞讨。日子一天天挨下去，时钟似乎停止了运转。